是非不分的时代让人绝望，轻松自在的记忆早就遗忘，每天行走的步伐沉重，每天遇见的困难重重，面对挫折沮丧，何处才是我的家乡？在这里，耶稣给我幸福的天堂，在这里，耶稣给我温暖的阳光，在这里，耶稣给我生命的希望。现在，我打开这里的大门，邀请你一同聆听现代人的希望。
欢迎来到现代人的希望，我是张德仁。李文斯敦在就读医科的时候，他立志将来要一边传福音，一边行医。他在预备时，原本是要前往中国来传福音的，但从一名宣教士口中得知，非洲还有许多村落未曾听过基督的福音。于是经祷告后，他决定前往非洲。在他前往非洲传福音的16年后，为了参加博士学位颁授而暂时返回苏格兰一趟。在颁授仪式上，每位获授学位的人都得到台下热烈的掌声，但轮到李文斯敦上台时，全场顿时一片寂静。原来大家因为看见他的模样，惊讶的连鼓掌也忘了。在过去16年来，李文斯敦与非洲的土著们同住，因长期受到烈日的曝晒、蚊虫的叮咬，并多次罹患热病，整个人变得又黑又瘦。当时他的一条手臂更因为被狮子咬伤而垂挂着。当李文斯敦上台致辞时，他说了一句话，他说，是什么力量帮助我可以在非洲服侍呢？答案是耶稣的话。耶稣说，当我去传福音时，他就常与我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我亲爱的朋友，圣经是神的话，可以让人有力量，可以让人看清楚方向。然而当你我反观历史，历史中许多人物一辈子好像也没看清楚人生的真相。今天德仁要继续邀请史学大师王寿南教授来讲说武则天第29集。在听29集以前，我也请慧年姐妹来分享好听的诗歌，歌名就叫做书信。期盼你我的人生都可以因着耶稣基督而得着书信。
朋友你好，我是音乐说书人，也是你的好朋友慧年。慧年要和您分享的是一首慧年一位好朋友，他为他长期卧病在床的姐姐所写的一首诗歌。歌中述说的是人的无奈、软弱和神对人的怜悯和扶持。让我们一起来听这首苏醒。
筋骨流泪之苦，行过漫漫长路，走过悲欢起伏，尝过病痛苦楚，学会交托给主，恳求握住垂顾，赐予恩惠，赐予秋雨之福。行过漫漫长路，走过悲欢起伏，尝过病痛苦楚，学会交托给主，恳求握住垂顾，赐予恩惠，赐予秋雨之 我虽软弱，恳求主坚力扶持。我心不足，恳求主施恩帮助。我虽失去方向，但有主引领，行过死荫幽谷，我也不在乎。
歌词说，经过流泪之谷，行过漫漫长路，走过悲欢起伏，尝过病痛苦楚，学会交托给主，恳求我主垂顾，赐予恩惠，赐予秋雨之福。张开眼睛，即使我眼光模糊，有主同在，我也就丰富满足。我想开口说话，声音却不能发出。主明了我发自内心的倾诉。我虽然软弱，恳求主坚力扶持。我信不足，恳求主施恩帮助。我虽失去方向，但有主引领，行过死荫幽谷，我也不在乎。虽然不能言语，不能行走自如，我的心仍然欢畅，颂赞造我的主。我灵因他苏醒，我心因他满足，我仍然乐意肉身安然居住。朋友，也许我们有受到病痛苦楚的时候，也许我们有软弱的时候，但是盼望我们的灵能够因他苏醒，我们的心也能够因神而满足。
我的心仍欢畅，颂赞造我的主。我灵因他苏醒，我心因他满足，我仍乐意肉身安居住。我灵因他苏醒，我心因他满足。我仍乐意肉身安然居住。
各位听众，我是王寿南，我们今天继续谈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武则天。唐睿宗李旦把皇位让给了母亲，她就被降级为皇慈。皇慈的意思就是皇位的继承人，也就是太子的意思，应该仍然有崇高的地位。但是皇慈从退位以后就处在一个很困窘的环境之中。女皇有两个侄儿，叫做武承嗣和武三思。这两个侄儿武承嗣跟武三思都有意争取太子之位。女皇对于将来要把皇位究竟是传给儿子还是传给侄儿，他也一直在犹豫不决。长寿二年，也就是公元693年的正月，女皇在万象神宫举行祭典，皇亲国戚和文武百官都来参加这个祭典。祭典中间有三个人要主持献祭，女皇是出献，所谓出献就是第一个献祭的人。武承嗣为雅献，雅就是第二，就是第二个献祭的人。武三思为忠献，忠献就是最后的献祭者。 担任献祭，代表着身份跟地位。作为皇室的礼旦，没有担任献祭的工作，只是和其他的皇亲国戚文武百官一样，默默地站在旁边而已。这让所有参与祭典的人都感到惊讶，皇室的地位竟然比不上武承嗣、武三思，这也很让人忧心，皇室的处境会不会有危险呢？女皇身边有个侍女，这个侍女名叫韦团儿，聪明伶俐，办事非常能干，很得到女皇的信任。女皇常常派这个韦团儿去办事，韦团儿常常奉命出去办事，有机会和皇室礼旦接触。韦团儿对于皇池李旦非常有好感，内心产生了爱慕。有一天，韦团儿来到了东宫，看到皇池李旦一个人独自坐在书房里面发呆，旁边没有别人，韦团儿就悄悄地走进书房，一把抱住了李旦。那李旦猛然一惊，发现是韦团儿。李旦原本就不欢喜李团儿，于是就站起身来，用力把这韦团儿推开，并且斥责说：“岂可无礼，你给我出去。”韦团儿羞愤地低着头出去了，像是被重重地击了一拳，怨恨之心油然而生，口里轻轻地喊着说：“我要报仇。”过了几天，韦团儿偷偷地用木头刻了两个木偶，埋在东宫的院子里面，然后向女皇报告说，皇池的妻子刘氏跟妃子窦氏两个人暗中诅咒女皇。女皇听了韦团儿的话，就很好奇地问：“哎，你怎么知道？”韦团儿一本正经地回答说：“说是东宫的人和我聊天的时候说出来的。他们说刘氏跟窦氏请了道士来施法术，还埋了木头人在土里。”“哦，有这种事，你去把木头人挖出来看看。”女皇有些生气了。韦团儿轻易的就把两个木头人儿挖出来了，因为这本来就是他埋的。挖出来以后就交给女皇。过了不久，有一天刘氏跟窦氏进宫去见女皇，但是这两个人进了宫以后就再也没有出宫了，人就失踪了。当时传说刘氏跟窦氏这两个人在皇宫里面是遭到杀害，但是尸体不见了。当然刘氏跟窦氏两个人失踪，最忧虑的人是皇池李旦，因为这两个人是皇池李旦的妻子。两个妻子在皇宫中间失了踪，皇池李旦却不敢向女皇报告，更不敢要求追查，因为他不知道这件事情是不是他的母亲干的。他亲眼看到母亲怎么对付王皇后，对付萧淑妃和对付自己的两个哥哥，他对母亲的恐惧心超过了敬爱心，他绝对不敢惹母亲生气，所以他只能默默地忍受失去妻子的伤痛。过了几天，皇子李旦进宫去看女皇，绝口不提刘氏跟窦氏失踪的事，在女皇面前 他表现出一副恭恭敬敬的样子，还得装出若无其事，摆着一副笑脸来讨好女皇。韦团儿接着又想设计陷害皇慈李旦，幸好有一个宫女常常和韦团儿在一起，知道韦团儿的诡计，觉得像皇慈李旦这么好的一个好人，韦团儿实在太狠毒了吧，未免太过狠心了，于是就把韦团儿的计谋以及假造木偶的事情都报告了女皇。女皇听了以后大怒，立刻将韦团儿处死。在皇宫里失踪的窦氏原先被封为德妃，是唐玄宗生母。窦氏的父亲叫做窦德臣，担任润州刺史。他的一个家奴假装有妖怪在窦府出没，制造一些恐怖的异象，让德妃的母亲叫做庞氏，姓庞的庞氏心生畏惧，这个家奴就怂恿庞氏找来术士念咒做法来消除妖魔。这个时候啊，来俊臣还没有死呢，这个时候枯吏还仍然是横行的。其实这个家奴是受着枯吏手下的告密者收买，妖魔出现和请术士来家里面做法都是这个家奴有意安排的。等到庞氏中计，以为家里真的出现妖魔了，就请术士来做法，家奴就去告密，说主人在诅咒女皇，图谋不轨。这一种利用家奴来告发主人，是枯吏们常用的伎俩，这种把戏总是把主人弄得家破人亡。窦氏被告，朝廷立刻派了监察御史叫做薛稷敞前来查办。薛稷敞想利用这个案子来立功，就诬咒庞氏和德妃一起用巫术诅咒害皇帝。由于庞氏是皇慈李旦的岳母，这个事情是非同小可，女皇就召见了薛稷敞。薛稷敞在女皇面前做了一场精彩的表演，他两眼泪汪汪地说庞氏所做的太多了，臣实在不忍说出来。女皇看到薛稷敞的神情，觉得薛稷敞忠心可嘉，就擢升了薛稷敞为吉侍中。庞氏呢就被处为斩首之刑。庞氏的儿子叫做窦锡珍，向徐有功鸣冤，他认为他的母亲庞氏是被冤枉的。徐有功立刻上奏章给女皇，申诉庞氏是没有罪的，是被家奴所诬陷的。女皇下令停止了庞氏的死刑。庞氏的丈夫窦孝成本来是润州刺史，现在被贬为罗州司马，三个儿子被流放到岭南地区去了。庞氏的案子使得皇慈李旦坐立不安，因为这关系太密切了，庞氏是他的岳母啊，这个岳母犯了罪非常容易就被诬陷，皇慈就会被牵连进去。 幸好徐有功的战役使得彭氏免了死罪，案子是结了，黄池没有被卷入，黄池李旦暗暗庆幸逃过一劫。这个时候有裴匪公、范云仙等几个老宦官，这几个老宦官啊，都是从前伺候过黄池李旦的人，他们来到了东宫来探望黄池，这本来是人之常情，一个佣人来看看老主人，这是人之常情。但是这几个老宦官来看黄池，没有事先报告女皇，就被酷吏告发，认为这几个人私自进入东宫是有预谋的，于是这几个宦官就全部被腰斩。从此以后，文武百官和老百姓再没有人敢去见黄池了。黄池李旦本来就不能任意外出，现在又没有人敢到东宫来看他，于是黄池李旦每天独自一个人坐在家里面，这种情形很像是被囚禁起来一样。黄池李旦的身边除了几个伺候的宫人和婢女之外，并没有其他的人，几乎是与世隔绝。然而闭门家中坐，祸从天上来，还是有人要告黄池有预谋，女皇就命令来俊臣来查办。来俊臣先把黄池身边伺候的宫人跟婢女抓起来关进监牢，使用酷刑要他们招供黄池谋反。这些人受不了酷刑的痛苦，就想在酷吏的捏造的供状上画押。其中有一个叫安金长的工人大声对来俊臣说，我说黄池没有任何预谋，你们既然不信我的话，我可以剖心来表明黄池不反。说着安金长就从身上取出一把小刀往自己的胸部刺过去，立刻血流满地，五脏都流了出来，人就昏死过去了。女皇听说有这么壮烈的人，立刻命令把安金长抬进宫来，叫御医前来紧急抢救。也许是安金长身体强壮，竟然被御医给救活了。第二天，安金长醒了过来，女皇来到安金长的床前面探望安金长，很感慨地说，朕的儿子不能证明自己是清白的，还不如你的忠心来为他证明不反。于是女皇命令来俊臣停止查办这件案子，黄池李旦在危险边缘又逃过一劫。安金长颇负表忠心，这是十分感人的，也是极为难得的。到了黄池李旦的儿子就是唐玄宗继位以后，为了奖励他保护父亲李旦的功绩，就任命安金长为右骁卫将军，封代国公，并且在东域泰山和西域华山为他立了碑，碑上记述了他这一次的功勋。黄池李旦一次又一次逃过劫难，但是另一个潜在的威胁却越来越大，那就是女皇的侄儿武承嗣正处心积虑地想抢夺太子的位置。早在女皇登基以前，武承嗣就在暗中积极地进行推动武后登上皇位的工作， 像落水的宝图的把戏，就是武承慈制作、编剧和导演的。武承慈还努力协助武后大杀李氏宗亲，甚至于把平定徐敬业扬州之乱有功的李孝义给杀掉，又和酷吏联手杀害武后的政敌。所以武后能够成为皇帝，武承慈实在是大功臣。武承慈努力把姑妈推上了皇位，他的目的完全在于私利，因为女皇登基废去唐的国号改为周，这就是改朝换代啊。改朝换代，唐朝灭亡，周朝兴起，那原本李家的天下现在要换成武家的天下了。武承慈自认为在血统上他是武家家族中间的第一人，武家天下在女皇之后，他是最有资格的继承人。事实上女皇虽然杀了武承慈的父亲，但是她对武承慈这个侄儿倒是非常的宠幸的。在女皇登基的时候就封武承慈为魏王，官居宰相。武承慈的野心是要争取皇位继承权，这是当时人尽皆知的事。武承慈野心的最大障碍就是皇慈李旦，这就让皇慈李旦十分的忧心，恐怕自己会被武承慈给杀害。今天就谈到这里，谢谢各位。
我亲爱的朋友，我们看到了武旦没有做什么事，也不与人相争皇位，但他还是接连的经历到祸从天降，饱受奸人的谋害。中国人说明枪易躲，暗箭难防，他终日过着提心吊胆的日子。其实圣经中有位人物叫大卫，他也是在旷野中躲避扫罗王，然而大卫靠着耶和华心中有力量，一心忍耐，直到神显明他的作为。很多时候患难常常是神给我们一个训练的学校。再来我们看到武旦是女皇亲生儿子，他是当然的皇位继承者，可是当人过度膨胀自己时，往往忽略真相而做出了不合理的判断。这也是耶稣所说，我们常常看到别人眼中的刺，而没看到自个儿眼中的梁木。圣经，神的话，可以帮助我们看清楚人生的真相。期盼你我都一起来，好好读圣经，看清楚生命的真相。我们下回见了，愿神赐福您，我是张德仁。